港民一周，我是释明。下面是新闻提要。47人案，被告余慧明指以投票改变秩序无罪，唯一错误是太爱香港。ChatGPT 全面封锁中港澳，汤商推港版 ChatGPT。 去籍化条例通过，香港数百殖民字眼被改。香港人均财富全球季军，中国则减 3.5%。 港府财赤割穷人韭菜，公屋加租 10%。 港警配枪全面弃欧制买国产，前警员指国产枪安全及耐用度成疑。流行旅居式游日，港人日本花钱，香港悭钱。美国延长香港紧急状态，李嘉诚再出招调动资产。中环充气世界奇观未获艺术家授权，原创要求停止展览。下面是新闻详细内容。47人案，被告余慧明指以投票改变秩序无罪，唯一错误是太爱香港。香港最大的国安案件，47人案，即民主派初选案的第四批被告，于7月11日在西九龙裁判法院继续求情。被告之一吴慧明在求情信中直言，政府对民意充耳不闻，见到示威者牺牲和被捕，他决定参选，希望增加谈判力量，扭转僵局，却被指控颠覆国家政权罪。他强调，透过投票寻求改变根本无错，唯一错的是自己太爱香港。37岁的余慧明护士出身，曾经入职医管局。他早年对政治没兴趣，但在2019年的社会运动令他觉醒。同年11月成立了医管局员工阵营，旨在为医管局员工建立发声平台，守护医管局职员的政治权利和言论自由，保障员工应有的权利和待遇。在2020年，他立志从工会走向议会，希望在立法会卫生服务计选举中胜出，入主立法会。但是同年参与民主派初选后，被指控触犯国安法的颠覆国家政权罪。2021年3月2日，医管局将他停职，理由是他涉嫌违反国安法。2021年7月，余慧明获得高等法院批准保释。不过在2022年3月，他遭到警方国安处拘捕，被指涉嫌违反法庭保释条件，其后一直还押至今。7月11日，他不认罪，但被裁定罪成的余慧明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求情。辩护律师表示，余参选的卫生服务界初选有别于地区直选，目标只是集中票源，并没有举行协调会议，候选人亦没有讨论过取得35+后的作为，反映余是单独行事。辩方形容余是有理想、富同理心的年轻人，他眼中五大诉求中最重要是争取普选，不幸因时局发展和国安法的实施令他误堕法网。辩方续指，余慧明有签署默诺无悔声明书，但认为内容不适用于卫生服务界。他在抗争记者会上无倡议无差别否决，证明他的角色较轻，他亦没有 Plan B 替代参选人，即使参选亦有机会被 DQ， 故无法实现谋划。余慧明应处3年以下刑期。又强调，他作为注册护士被定罪后会面对纪律聆讯，可能不能够再做护士，余生要肩负犯罪代价，望法庭量刑时考虑。事件引发讨论，有香港网民在讨论区发帖向余慧明致敬，有留言感叹长年被囚在监狱中被消灭意志， 而家仲可以坚持嘅真係冇几个，何况佢仲有老公同仔女，仲有流言夸张。47人案中好多女被告都比男嘅更硬朗。有网民批评法官叫停余慧明求情，指整个事情都是政治迫害，仲叫人唔好讲政治。难保有朝一日到你哋被清算，到时一定拍手叫好。ChatGPT 全面封锁中港澳，汤商推广版 ChatGPT。人工智慧平台 ChatGPT 由7月9日起在中国、香港和澳门全面被禁，透过虚拟私人网络 VPN 的使用亦会被禁止。 ChatGPT 的母公司 OpenAI 早前向用户宣布由7月9日起禁止不支援地区使用应用程式界面。有时事评论员认为这个是文明与专政世界隔绝。据自由亚洲电视报道，美国财政部6月份的最新公布规定，美国高科技公司在中国的活动限制进一步收紧。其实 OpenAI 一直未有开放过中港台三地使用 ChatGPT， 但有不少使用者透过VPN 翻墙使用，但在美国的新规下，即使透过 VPN 都不能够使用 ChatGPT 了。而香港方面，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早前透露，港府已研发出 ChatGPT 的替代品，名为公务员文书辅助系统。而被美国制裁的香港企业商汤科技则迅速推出粤语版 AI 工具商量 SenseChat， 并限制其在中国场内使用。在测试中发现，商量与其他中国 AI 工具一样，对于敏感话题如六四事件、香港反送中运动、台独问题和新疆教育营避而不答，但却强调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新疆人未被监控。有科技专家分析指出，商汤科技显然试图以商量占据香港市场，将香港变成中共意识形态的奴隶。美国 OpenAI 的封锁使得商汤有机会在香港推广其替代品，利用大量使用者的反馈来训练模型，并透过政府协助发展。然而商量的实测显示，尽管懂得粤语并接地气，但在政治敏感话题上同样采取审查策略。网络工程师警告，这种控制可能使使用者成为中共意识形态的工具，而现今 AI 科技已成为国家主权竞争的一部分，影响社会运动和信息流通。这些事件不仅凸显了 AI 在地缘政治中的角色，亦呼吁国际社会对 AI 技术的使用进行更加审慎的监管和评估。去殖化条例通过，香港数百殖民字眼被改。香港立法会在7月10日通过2024年成文法杂项规定条例草案，旨在进行所谓的法律适应化，对现存的73条法律进行修改，涵盖约300个殖民地时代的字眼。这些修改包括将港督一词改为行政长官等，同时加入一个中国和爱国等词汇，例如将香港、中国沿海、台湾的提述改为中国。这一项修订草案旨在符合基本法及特区地位。律政司早前以综合条例草案方式提交，涵盖入境条例、空气污染条例等超过100条现存法例，并在立法会7月10日进行审议。修订内容涉及多个领域， 例如将香港法例98章邮政署条例第31条的女皇陛下政府或香港政府改为特区政府，并将立法局改为立法会。在水污染管制吐露港富水质管制区令中，则将所有官方一词修改为特区政府，总督会同行政局改为行政长官会，收回官地改为收回土地，官契改为政府租契等等。修例同时加入一个中国和爱国字眼，例如将商船最小乘客空间规例中的中国改为内地，中国沿岸改为内地沿岸，并建议将法例中提到的香港、中国沿岸、台湾改为中国。一些人则对此表示反对和担忧，认为单靠修订法律字眼并不足以达到真正的去殖化，更担心这个可能影响到香港的法律及其历史意义。尽管香港主权移交已超过27年，但部分市民仍保留对英国殖民地时期的情感。例如2022年9月英女王逝世的时候，不少市民在英国驻港领事馆前献花，显示出这段历史在部分人心目中仍占有一席之地。然而政府方面则强调香港必须全面摆脱殖民统治的影响，以为以推广爱国主义教育，增强市民对国家宪法的信仰和认同。对于香港社会来讲，这项去殖化修例引发了广泛的讨论和争议。对于今次去殖化条例，香港讨论区一片嘲讽，有人认为这个是抹去香港历史的一部分，并批评这些修订是中共主导政治表态。有网民表示，去殖化即是抹去香港的历史，香港作为英国殖民地是铁一般的事实，如果不是殖民地就没有今日的香港。现今可能只有一个深圳市，中国亦可能不会像现在一样，因为没有香港吸引外国资金和技术。另有网民说，他们已经写好剧本，将所有好事归功于中共，包括抹去中华民国的历史。还有网民质疑，哪时候将现时公务员应试薪酬跳点式计法及福利改为内地公务员模式？今次的修改最好不要讲一套做一套，要做到 100% 完善才算是爱国爱港。亦有网民讽刺说，收回丁权，新界人最恋殖，整套法例都是殖民地政府留下来的，去殖就是一个中共搞出来的笑话。中英联合声明尚可以当废纸，其他的可想言之是怎样处理了。港人均财富全球季军，中国则减 3.5%。 瑞银日前公布最新全球财富报告，显示2023年全球财富增长了 4.2%， 逆转了2022年下降 3% 的情况。亚太区的财富增长率达到 4.4%，略高于全球平均增长率。在具体市场方面，瑞士以人均财富71万美元持续位于全球财富增长最快的市场，其次是卢森堡，是60.8万美元， 而香港则以 58.2 万美元排名第三。最新从财富中位数来看，香港的中位数财富回升了 2.2% 至 20.69 万美元，全球排名第四。报告指出，香港去年的人均财富增长速度超过了中位数增长速度，显示高收入人士的财富增长速度快于低收入阶层。报道还指出，香港的平均财富几乎是中位数的两倍，反映财富分配向顶层倾斜的现象。这个比例与中国内地和台湾相似，显示这两个地区财富亦呈现向顶层集中的趋势。此外，去年香港拥有 62.9 万名百万美元富翁，即每100个人中就有近9个人是百万美元富翁。瑞银预计到2028年，在56个经济体中，百万美元富翁的数量将增长 17%， 达到 73.77 万人。法国外贸银行亚太区高级经济学家罗卓恩向媒体表示，这种增长可能源于股票和其他金融资产配置的增长，同时亦受惠于中国内地移民带来的财富流入。在财富排行榜上，香港近期超越了新加坡等区内竞争对手。报告显示，新加坡去年的人均财富按年增长 3.85% 至 39.77 万美元，排名全球第八，而财富中位数则增长 5.5% 至 10.5 万美元，排行第十八。尽管新加坡的富人增长预期不俗，但香港在富人数量和增长幅度上均超过新加坡。至于两岸情况，台湾去年的人均财富达到 30.26 万美元，中位数则为 11.05 万美元，两者在全球排名均位于第16位。相比之下，中国内地的人均财富增长了 5.3%， 达到 7.97 万美元，中位数增长了 0.7%，达到 2.75 万美元，但在全球排名上远远落后于台湾。然而，瑞银预计到2028年，中国百万美元富翁的数量只会增长 8%， 增幅远逊于全球平均水平。相比之下，台湾百万美元富翁的数量预计将增长 47%，成为全球增长最快的地区之一。届时富翁人数将由去年的 78.87 万人增至 115.82 万人。这个主要归因于人工智慧发展带动的微电子行业和富人移入。港府财赤割穷人韭菜，公屋加租 10%。香港房屋委员会7月8日公布最新公屋租金检讨结果，经调整后最新加幅将达 10%， 平均每户居民每月加租约230元。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认为，大部分居民可以负担到加租幅度。公共屋邨是香港政府为低收入居民设置出租房屋，在2022年12月31日，香港约有三分之一居民，即超过224万人居住于香港各公共屋邨的出租单位。根据房屋条例，房委会需按可加可减机制每两年检讨公屋租金。透过政府统计处在2021年至2023年调查的入息数据来了解公屋住户的收入变化，因此得出最新公屋租金加幅为 10.7%。 由于房屋条例在加租方面有 10% 的上限， 因此今次加租为 10%， 而新租金源于今年10月起生效。不管房委会表示会提供三个月租金特别宽免，至明年1月才正式加租，但富户不会享有这个安排。房屋局局长何永贤7月8日表示，加租 10% 相当于平均每户居民每月加大概230元。相信这个是大部分居民可以负担的数位。对于综援户真正有需要的家庭，其公屋租金是由政府支付的，所以他们是不受影响。政府亦有一个租金援助计划，到今日为止有 2.2 万户，包括有老人家住户，可以申请一些租金宽免，当中宽免可减一半租金或者四分之一租金，所以真正有需要或经济有困难的租户不需要担心。政府在制度上亦已提供不同的方法去支援。日前公务员在政府财赤情况下或一加薪 3%， 为公屋居民却被加租，一方是增加收入，另一方则是增加开支。有香港网民揶揄政府是劫贫济苦，指同舟共济就减薪啦，公务员工资同市民同舟共济了吗？点解财赤要向穷人开刀？又点解唔增加利得税？唔增加消费税、空置税、离境税？仲系穷人好虾，唔敢反抗，所以先剥削穷人。港警配枪全面弃欧制买国产，前警员指国产枪安全及耐用度成疑。香港警队7月11日交代换枪计划，宣布已购入两款中国制自动手枪，将逐渐取代现役的美国制及欧洲制警员配枪。警方指采购枪械时持开放态度，购入的新枪有安全制及符合国际标准。有前警员质疑警方未有增购现役欧洲制手枪是基于被欧美制裁，亦认为国产枪对警员安全及耐用度成疑。其中军装警员将改用 CF98A 曲尺为配枪，取代自90年代开始使用的美国制史密夫威德 M10HB 左轮。而刑事侦缉警员2000年代尾开始采用的欧洲制 6-Sauer 半自动手枪，则会被 CSLP-5 曲尺取代。两款手枪均为国产92式手枪的外销版本，分别载弹15发及7发。现已移居海外化名钟荣的前警员，他指 M10 左轮在2005年已经停产，所以的确有需要换新手枪。半自动手枪亦是全球主流，但认为引入国产手枪而非增购现役半自动手枪是另有原因。他表示在2019年之后，因应香港警队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欧盟、美国及英国都实施贸易禁令，禁止售卖所有武器或者警用设备与香港警队。 6-Sauer 及 Clark 都是受这些条款限制，所以在这一方面枪械零件已经停止后勤。警务处枪械训练科总督察邓子良表示，引入的两款手枪都有手动安全制，可以减低走火风险。但钟荣认为，与港警现役另外两款欧制半自动手枪相比，有安全制反而有机会危及警员。他解释，除非决定射击，手指就应该放在扳机环外，你无端白事不会扣着扳机准备开枪，除非有即时需要开枪。所以保险制这个装置是对枪械安全没有帮助，反而因为增加了一个程序，令到需要用枪的警员 面对更大危险。钟荣透露，据他所知，在被西方国家制裁后，警方从较亲华的巴西引入搜集式催泪弹，但不少其他警用装备都是来自大陆。他指一方面大陆与香港的地理距离的确较近，另一方面讲到底就是为了政治表忠。他又指出，如果你说购买的数量大，港警现时大部分军火，例如由38厘米防暴枪发射的催泪弹，多数由中国北方工业生产。因为中国的地理距离近，后勤相对简单，所以在海运成本、物流上较易采购，亦是一个政治上表忠的动作。这个大家都明白那个政治因素。警方未有透露今次采购新枪的数量、牵涉的开支，只表示是基于行动保密。首批警员预计会在本月底开始使用新枪，预计每年可以训练2000名现职警员。而欧盟发言人回复记者查询时就指，从2020年7月起，欧盟已限制向香港出口特定敏感设备，特别是用于内部打压、截取通讯及电子监控的设备。流行旅居式游日，港人日本花钱，香港悭钱。港人经常称日本为乡下，在开关后，在日元持续走低的情况下，港人去日本的人次激增。据日本观光局数据显示，一至五月港人访日人次已经超过100万，平均每月有20万港人游日本。有资深旅游记者透露，开关后港人游日的消费模式已经转变，主要光顾超市、平民百货公司。好多一年多次游日的港人表示，在日本消费的满足感远比香港高。即使香港的零售和饮食业冷清，他们仍选择在日本进行旅居式旅游。在日本街头，平价商店随处可见，最近成为港人的新景点。多次游日的阿 B 表示，现时游日会到小社区寻宝，去平民居酒屋感受当地生活。他与男友喜欢这种旅居日本的感觉。阿 B 说，港人有多年游日的经验，大家可以尝试不止于旅游消费，而是以旅居的状态去生活。我认为不少人是这样的。迪士尼、东京铁塔等景点不再是阿 B 的选择，他与男友更喜欢到东京的二手店 Book Off 寻宝。男友在书店找到一张价值720日元的《警察故事4之简单任务》 DVD， 就如获至宝。阿 B 说，那份喜悦很难在香港找到。每年至少去日本旅游三次的唐小姐刚从奇玉县回港，她和妈妈一共花约50万日元，约 2.5 万港元，四个行李箱才能装下所有的战利品。唐小姐凭借多年购物经验，学会申请积分卡，除了扣税还能享有折扣优惠。她说，出发前或去过两三次后就可以做到会员，做了会员之后可以储分或拿优惠券，生日还有折扣优惠。此外，刚从日本回港的旅游资深记者 Flans 表示， 港人由日的消费模式变得更生活化，甚至开始转向近郊旅游。他说日元便宜，购物选择更多，量亦更多。疫情期间，香港有一些日资百货或超市，大家习惯了用日本货。开关后，港人便直接去日本超市或本地店铺购买日常用品。France 注意到港人喜欢逛的店铺十分地道，开始光顾平价店，如斯梦乐、100日元店、Dasso 与业务用超市与批发市场。他说港人扫货爆劫已经成常态，将货物由日本顺丰寄回香港，扣除运费后仲能省 20-30%。 美国延长香港紧急状态，李嘉诚再出招调动资产。美国白宫7月10日宣布，总统拜登决定延长对香港实施的国家紧急状态令一年。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随即发表声明反驳，指美国被迫害妄想症越发严重。有财经评论员分析，美中关系紧张会令到想拓展海外业务又想减少政治风险的香港企业逐步迁移到海外发展。长江基建就刚宣布正计划以英国作为第二上市地区。拜登在声明中指，香港局势发展，包括中国最近采取的行动，都从根本上破坏香港自治，继续对美国安全构成不寻常的巨大威胁。这个威胁在很大程度上源自美国国外，但影响美国国家安全。外交政策和国内经济因为决定继续维持第13936号行政命令，针对香港局势所实施的国家紧急状态令，自2020年7月由时任总统特朗普首次发出，拜登上任后已三度延长，今次为第四次实施。另一方面，香港首富李嘉诚旗下的香港上市基建公司长江基建宣布，在不进行任何集资的情况下，将公司股份在海外证券交易所，例如伦敦证券交易所，进行潜在第二及额外上市。长江基建的公告指出，潜在第二及额外上市可让公司身处不同地域的股东受惠，同时有助提升公司的形象，并提供更广阔的市场进行公司的股份交易。财经评论员颜宝刚分析，长建紧接在英国大选后宣布将增加当地的投资，贯彻总公司长和系务实的投资策略，并呈现出长建对新上台的工党政府投信心一票的形象，间接买政治保险。长建很多的公共事业业务盈利来源都是来自英国，几乎占了它一半盈利，这个其实是一个相当大的比重。今次其实是一个政治表态，表明对新工党政府以至对英国市场有信心，会继续增加投资。颜宝刚又表示，而且大家留意英国欧洲股市表现相当好，英国富时指数近期更创新高，长建将市场地位放在伦敦都是一个合理部署。正如个别分析所言，有机会吸引退休基金和其他英国本地投资者投资长建，这个其实是百利而无一害。早于2013年，即习近平正式上台后不久，李嘉诚就开始在上海、广州抛售资产。近年当香港和内地地产市道由盛转衰之前，长和系除了继续减持大陆物业， 亦放慢在香港的投资速度，拓展系内的海外投资，多元化发展公用事业、零售、电信、港口等业务，以及李嘉诚基金会属下维港投资的科技初创企业，令集团负债控制在低水平，与其他地产商现时的境况形成强烈对比。而长和盈利表现最佳的项目都集中在英澳两地。中环充气世界奇观未获艺术家授权，原创要求停止展览。香港政府今年推出多项盛事以刺激旅游业发展。自本月5日起，中环海滨举办中环夏至活动，展出五大充气世界奇观。不过展览惹来非议，被光毫无艺术美感。在6日有媒体报道指，该系列展览未得到原创艺术家 Joanne 授权。Joanne 对展出效果极为不满，并要求主办方停止展览。据报道，这五大世界奇观充气装置是 Summer Feast 中环夏至的一部分，在7月5日至8月5日在中环海滨活动空间举行。这些奇观包括英国巨石阵、智利复活岛、摩崖石像、意大利比萨斜塔、埃及吉萨金字塔及法国凯旋门。白天装置呈全白色，晚上则有灯光效果。然而这些充气装置不但未获网民称赞，反被批似坟场、墓碑，引来各界的热议。视频人冯希干在脸书上表示，农历7月未到，中环海滨似乎已急不及待迎鬼节，树立一块块巨型墓碑。他表示，原来那堆墓碑就是充气英国巨石阵，此外还有充气意大利比萨斜塔和充气法国凯旋门。但最震撼的是晚上发绿光的埃及金字塔，分明把跳楼现场时时见的绿色三角帐幕放大了100倍。主办方称，设计灵感源自国际知名 AI 艺术家 Joanne 的作品。Joanne 是亚美尼亚设计师和插画师，擅长透过 AI 技术创作别开生面的作品。其中著名系列之一是充气奇迹。冯希干介绍，与香港的充气墓碑和三角像逢不同， Joanne 的作品只存在在数码世界，他的作品以天马行空的想象为世界各地著名建筑充气，让他们变成漂浮的气球状物体，呈现如梦如幻的结构。香港则反其道而行，实体化了这些充气奇迹，效果当然逊色。7月6日 Joanne 回应媒体表示，对展出效果极为不满，展品很丑，不合比例，并指主办方展示前未征求自己同意，他要求主办方停止展览。又批评巨石阵看起来好像充气墓地。